主获2009年3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智慧的管家。
你可能有些人还没唱过像这种的诗歌，你可能有些人不了解这些诗歌的意义，但是主，你求你今天亲自降下你圣洁的灵来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心中，不管是领诗，不管是乐手，不管是在这里敬拜你的每一个人，你都进入他们心中，感动他们每一个人，来告诉他们这首歌的意义。也希望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心去体会这首歌的意义，用心把它唱出来，用心，真正用心去感受，然后真正用心去敬拜我们的上帝。现在我们一起唱。
Thank you.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昨天下了一场雨，今天也下了一点雨，好像啊滋润了大地，也让我们的这个需要得到帮助哈、哦。我本来不知道这个中北部啊好像已经开始缺水了哈、哦、啊开始限水了哈、哦。一场的及时雨好像有帮助到啊我们的需要哈、哦。好像神很多时候很像这样的方式在滋润我们的心灵。滋润我们的干渴，也在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哈。我想这是一个啊，神在每一个时刻眷顾他的百姓，不管在任何的情境之下，他都愿意来跟我们同行。我想这是我们啊，在我们生命当中依靠他可以得到这样的啊丰盛的生命的一刻哈。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你也看知道我们内心的干渴，你更知道我们的困境在哪里。我们求神你亲自来引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跟随你。求你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啊带领我们走出这样的困境，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可以仰望你，不是仰望这世上的一切，是仰望你，让神你所喜悦。我们求你用你的圣灵今天就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个心灵打开，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润，让我们的干渴的灵可以得着主你丰盛的生命。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一段的圣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在上面怎么写？一到三节哈，来一起来念，好像没有很长哦。来，对，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的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乱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这是保罗他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地区的一封信。他说不要互相论断，因为在神的生命里面，在神看来，我们都没有资格来论断的，唯有等到那个时刻才能够怎么才能够让神显明所有的实情，我们可以得以明白上帝他的意念，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跟意念。所以我们要等待。我就想到一个也不是笑话哈，但是也很有趣哈。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做梦哈，就梦到上帝。这个年轻人就问上帝说啊，请问哈，上帝啊，请问哈，人间的一百年哈，对你来讲到底有多久？人间的一百年对你来讲到底是多久？很有趣，上帝跟他说一分钟。那他又问哈，这年轻人问，那上帝请问一下哈，那一百万对你来讲哈是多少？好，一百万人间的一百万对你来讲是多少？他说一块钱。这年轻人也很聪明哈，他就跟这样，当上帝这样要求，他说上帝啊，那能不能给我送你送你的一块钱给我哈？能不能送你的一块钱给我这样哈？上帝说没问题哈，没问题，等我一分钟。很有趣哈，有些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似乎是想要什么很快的得到答案， 很快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上帝有他什么？上帝有他的时间跟安排。或许我们会从我们的人来思考到我们想要的好像即使要改变，但是似乎在我们的需要里面神都看顾了，神都眷顾，神都知道我们的心思跟意念。所以啊，最近在教书的啊这个过程里面，发现很多的年轻人的思考确实啊可能不像我们这个比较有这个智慧年龄的这个长一辈的人齁的想法齁。很多时候问年轻人这个他们的想法，他们都希望一步登天齁。或者是啊这个想啊一夜致富齁，每次看到问他们这个对这个得到乐透的人的想法，他们说哇为什么不是我齁，我也想去买乐透齁。因为很多人想要不劳而获，常常会跟老师齁这个用很多方式要计较这个分数的高低齁。那当然这都很好，但是是不是脚踏实地，是不是真正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往前行。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去思考，是不是我们按部就班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跟我们的信仰，甚至是我们上帝所交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怎么去努力的方向。上帝赐给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因为他赐给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一样，一天24小时，没有人多也没有人少，你都拥有24个小时。美国的总统也没有比你多时间，他也没有，你也没有少时间给上帝，也没有少时间给你。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时间生命都是很宝贵的，所以他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生命，就是让我们自由的管理。今天你可以选择坐在这里，你可以今天选择不来，你可以今天选择你要讲的话，你可以今天选择你要怎么处理事情。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宝贵的生命，就是让我们很自由，这个自由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个自由里面就看我们怎么去使用它，你怎么去决定上帝给你的自由，你怎么去选择处理上帝给你的自由就很重要。我今天带师母去看医生，那医生跟师母就问他说啊，这个他的病情哈，就是说会不会再复发怎么样哈。这个医生就跟他说，看你怎么活哈，有人可以快乐过一天哈，那你也有人也有痛苦过一天这样哈。那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里面也很有意思啊哈，你可以很快乐的过一天，你可以很痛苦的活，你可以很哀怨的活，也可以抱怨的活。有人有心存感谢的对上帝说出啊对上帝的感谢，也有人说话的时候是不加思索的，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也有人在他生命里面说话是口舌懒，也有人在他做事的时候好像只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别人不这个会影响别人的他都不管。你可以很自由的活，这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但是今天的在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一封信里面，他说啊，到了那一天神来的时候，上帝来的时候，要显明这些实情，你所做的事情都要被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行事，有些时候我们说话只为了要打压别人，然后呢怎么样满足自己的快乐。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信仰里面是看别人比自己还强？有些时候我们会开别人的玩笑只达到自己的快乐的目的，但是这似乎不是我们信仰里面，似乎不是上帝教导我们的这种方式。有时候我们说话是需要使人和睦，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啊使人有纷争。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话要使人和睦，心神愉快，使人有活力。我想这是上帝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的部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满足我们自己的快乐，上帝给你自由的时候，你怎么做选择，你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是做你满足的，是你喜悦的，是你快乐的，还是你会顾虑到别人的需要？保罗写这一封信，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他们里面有些人分党分派，不像基督的样式，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他们互相论断，没有爱心。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开头第四章的一开始，他就说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是忠心的，是在说明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榜样，是在我们处事上面，他说当一个执事就是一个尽忠职守，服侍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是忠心的。他第一个很清楚的要说明我们的职分跟我们应该怎么行。所以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互相论断，他也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这都是极小的事情。但是人被称义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什么？而是在于上帝，判断在于上帝。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互相论断，也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要等主来的时候一切都要显明。所以他很清楚的要提出告诉我们，我们手所做的，我们心所想的，等到那一天上帝要把它显明出来以外，上帝还要来判断你的是非。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只有满足自己，也会需要顾虑到我们的周围的人。我在校园里面常常这个最难过的一件事情，也不是最难过，就是说常常会听到一些话，但是我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制止他们，但是我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跟他们谈谈话哈。有时候两个学生走啊走，一群学生走走走，你不知不觉你就听出这个三字经哈，听到那个讲话很粗鲁的话哈，我都会用一种方式跟他这样讲，年轻人，同学，今天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偶尔提醒他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许有需要有互相去提醒。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从这段经文里面要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让我们说话是说祝福的话，说出祝福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是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圣经提到很多关于祝福的，如果你打开旧约圣经，你就会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是祝福的事情，有上帝亲的祝福，有人对人的祝福，有上帝要求人对人的祝福。这个是上帝教导我们的，在我们的说话形式上面成为神所喜悦的。就像在亚伯渡口，这个雅各跟这个天使摔跤，大概快到天亮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天使发现这个打不过这个雅各，但是雅各呢，他也不容许什么天使离开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怎么样？不容许你离开天使就为他祝福，雅各的一生就在那个祝福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祝福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帝也曾经对亚伯拉罕这么说，他说我要祝福你什么？让你的子孙怎么样？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上帝有亲自的祝福，也有教人对人的祝福。上帝教导亚伯拉罕，他说如果怎么样，你要为人祝福，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上帝很清楚的说明祝福的是对人的一种祝福，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应该去学习怎么样去祝福人。比如说我们比较好的朋友就会生冷骨，就是酸别人两句。有些时候我们也在不经意的时候也会怎么样，会对人说出批评的话。我想多多少少我们会有，但是 希望我们重新来思考，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是学会怎么向人祝福，让人能够因为你来得着祝福。所以亚伯拉罕他上帝称他为义，是为什么呢？他称为义，他是因为人因为敬畏神而得到称义。亚伯拉罕在对人的时候，他对人的祝福也是什么？也是不断的。他跟他的侄子罗德两个人要分家的时候，他也给他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会去祝福别人。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他提醒我们，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是因为你们是蒙召的儿女，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他说圣经也这么记载，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须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也的嘛，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远啊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上帝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这祝福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开始去学习怎么祝福别人。我开始牧会的时候，我以前都不知道去探访会友，离开的时候要给人家祝福。有的时候想说，哎，来的时候祷告完你就离开了哈。后来慢慢在牧会里面，这个认识一些牧者，他们的风范跟他们的做法。后来我开始学会怎么样去祝福别人。当然，你到的地方，让它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我很喜欢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的一段故事哈。他说亚伯拉罕在每一次迁徙的时候都做什么事情？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做什么？献祭哈，献祭是跟神的关系哈。那也是就是说，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成为什么？上帝祝福的地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开始学会去祝福别人。那个祝福，他说当你祝福别人的时候，那个祝福也相同会临到你。所以希望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学会一个是祝福的生命，而不是只会批判或者是只会要求别人而已，是学会怎么样祝福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也因着你来得到祝福。第二个是在说到我们生命里面说造就人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他说，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要说帮助人的造就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着益处。他说不要使圣灵啊，上帝的灵忧伤，因为圣灵是上帝拥有你们的印记，保证上帝释放你们的日子就快来到。你们要除去怨恨、暴力跟愤怒。圣经其实不断提醒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说话是一种艺术，说话是艺术，是生命的道，因为说话会带来力量，也会带来伤害，也会带来使人忧伤。一句话能让一个人快乐一天，也能够让一个人忧伤一天。一句话也可以伤害一个人的一生，也能够什么使一个人的一生得到祝福。所以说话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当我们说要说祝福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人的生命因你而得到祝福以外，也得到帮助跟造就。就让我想到一对姐妹的对话啦，这个9岁跟5岁的妹妹的对话。有一个姐姐，她就问妹妹说，你知道世界上哪一种动物最喜欢问为什么？这5岁的妹妹呢就摇摇头哈，她说不知道。这个妹妹呢就跟她说，你不知道就是猪啊，猪就会问为什么哈。然后妹妹就说什么？妹妹当然说为什么哈。反正姐姐就说，啊，你中计了哈，你上当了哈。你们听懂？就上当了嘛哈。这5岁的妹妹当然就哭了哈，就说那个姐姐骂我哈，然后姐姐说我是猪哦，然后就跟妈妈告状。这下可能姐姐就要开始被挨骂了，对不对？因为是姐姐嘛哈。她就说妈妈，那个姐姐骂我是猪哈，所以这个啊，她说我这个你一定要骂姐姐哈，你一定要这个姐姐这个很不好哈。 那当这个妹妹去跟妈妈告状的时候啊，姐姐就跑过来了哈，她说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哦，我说你是猪哈，是啊，妈妈的掌上明珠哈，这中文很有趣哈，同样的字可以变得很怪哈，她说你是妈妈的掌上明珠哈，哎，转了很大圈。听完妹妹怎么样，心里就很快乐哈，是妈妈的掌上明珠。所以我说说话是一种艺术，可以使人忧伤，也可以使人什么，可以使人欢愉，可以使人得到造就。或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论断、攻击，但是记得不要成为他的伙伴，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因为啊，免得我们就像他一样。当别人对你的论断被攻击的时候，记得不要啊，让你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因为当你成为那样的人，你就跟他一般见识。就是有一个啊灵修大师，他很有意思哈。有一天他面对一个这个应该是对他不满意的人哈，就一直骂他，一直骂他，一直骂他哈。很有意思哈。这灵修大师都点点不恭维哈。旁边人其实是很生气哈，你怎么可以被大师这样哈？那大师都没有说话。那这个等这个啊骂人的这个人啊骂累了之后啊，这灵修大师只问他一句话哈，他说：“请问一下哈，如果你要送人家礼物啊，这个人不收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你要送给别人礼物，别人不收怎么办？你会做什么事情？丢掉吗？”不会嘛，不然呢？大师就带回家，对不对？这灵修大师说啊，这个谢谢你送我的礼物，但是谢谢我不收哈，你自己带回去哈。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哈，这些礼物要归你自己，好，我不收，谢谢你。我们不要变了跟他同等的人，因为这些事情有一天的嘛。如果按照刚刚圣经的说，有一天上帝都要显明，我们不要成为那一种人，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学会说造就人的人。所以当这个骂大师的人对大师对他说完这些话，他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理亏了。耶稣教导我们要说有智慧的话，要说造就人的话，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从我们口中说出这些伤害人的话。叫我们说话是能够造就人以外，也能够祝福人。所以圣经对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让我们的说话是带着真诚，带着造就人，带着祝福，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上面。这第三个，我们要学会当个管家。好的管家是有智慧的管家。保罗他今天的圣经节里面，他很清楚的在说明他被批评的时候，他被论断的时候，他说这些都不是重要，因为人称义是从神而来，所以他不看这一些。所以我们要当一个有智慧的管家，上帝交给我们这个身体，上帝交给我们这个生命，你怎么去管辖他？第一个就是要有好的态度。我常跟人家分享说哈，这个我啊三十几岁了，今天应该超快四十岁了哈。我常常说啊，我大概差不多三年前哈，不到三年前才开始当护长，以前都很惯哈，都是寄在我妈妈那里哈，不然就是寄在我，因为我去台北的时候寄在我会友家哈，都不是我当护长哈，从来没有当过护长，是最近啊这个搬回来台南啊，大概因为需要，所以只好买房子，再开始自己当护长。可是啊，没有管过半个人，我的名下师母也不在这里哈，师母的那个户籍在台中，只有管我自己一个人哈，说我是一个单身这个贵族了哈，户名上的单身贵族了哈，好像没有人管一样哈，没有人可以管，只有管我自己一个人哈。有时候管自己也是很重要的，怎么管辖你自己哈？中文有一句话说， 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告诉我们怎么样从自己开始修身开始，那就是你的态度。有人说啊，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有人说态度决定一切，这都是很重要的。是在说当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管家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把它做得好。圣经对我们说啊，在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态度是很重要，是关乎到你怎么拥有上帝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是在你小事上忠心。那这个态度就很重要，因为态度决定你怎么跟人家相处，态度决定你的生命是要如何过，你怎么去管辖更多的人。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谈服事也是，服事不是因人而异。当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遇到不愉快，或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是要记得在教会里面或许不像在外面，在外面或许你不公平的时候你用很多方式去对待人，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许我们遇到不太融洽的一些事情，但是记得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所做的是要对上帝交账，我们的态度就很重要。在这里不是要数算谁比较优秀，在这里也不是数算谁什么谁比较厉害，而是在我们上帝交给你这一个人生里面，当你认识他的生命的时候，当你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你的态度就很重要。你的服事是因为神而交账。所以一个智慧的管家，一个信仰智慧的管家，会知道主人要什么。今天上帝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要取悦的是我们的主人，不是你周边的人。所以我们的服事就更重要了，态度就更重要。是我们所服事虽然遇到困难遇到挑战，但是我们知道要交账是交给神而不是交给人。第二个，我们做一个管家或许又会遇到一个同工关系，仆人不只是一个，有很多个。所以我们要做同样做管家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彼此横向的关系。或许我们会遇到互相攻击，但是我们如果互相攻击，我们互相批评互相论断，就会让什么，让谁损失，让主人损失。有一天我们都要被主人什么刑罚。所以当我们当同工当管家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互相建立关系，让上帝的果，让你的主人能够蒙受其利，让我们的主人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所以我们是同工的关系，我们是同行天路的伙伴，我们是彼此的关系，互相扶持的团队。圣经告诉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很重要。不要只看到我自己，同工的关系里面要彼此带到，使主人的上帝国能够更得到更大的利益，使我们也能够蒙恩。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个是让过去成为过去。根据联合报的民调里面，台湾大概有三个成人哈，有一个人是不快乐的。哦，这很多呢哈，三个人就一个不快乐。我们当中有没有很不快乐的？希望没有啦哈。哦，如果三个人一个，那很多呢哈。希望我们当中啊是没有哈。但是他说啊，在国民所得不到我们1/20的负担哈，他们的土地贫乏，生活条件不好，但是啊，他却在我们的整个调查里面呢、啊，他是数一数二的什么？快乐国哈，为什么会差这么多？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我们不满足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满足在我们的需要里面，是我们只满足在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在信仰里面，我们也会有不快乐，因为我们会有遇到同工的关系，我们会遇到有一些态度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让过去就过去，也就是说不要被这些恶毒这些不好的事情所捆绑。 不要常常觉得别人做不好，只有我做得很好。不要觉得啊，他人的对不起我，把这些问题都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苦读自己。最近我发现一部片不错，我还没看，但是我看它的内容真的不错哈，建议各位可以看，叫做《双面翻译》，这是我无意间发现的哈。我觉得这部片不错哈，他在讲一个非洲的故事，叫做马托博的传统哈。他说这是一个非洲的啊故乡，叫做马托博哈，他一个叫做溺毙审判的传统，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啊这个谋杀案，受害者的亲属可以怎么样？要为这个被这个啊这死掉的人啊来追思一年哈、哦，那一年以后呢，他们会在河边里面开派对。为什么开派对？因为呢，他们要在天亮以前把这个凶手把他处死哈、哦。那处死的方法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把凶手的手绑起来啊、哦，然后让坐在船里面，然后让他飘到河的中央。然后让他怎么样，慢慢沉啊、这个顶落去，安尼哈，让他这个沉默，因为这个凶手他的全身双手双脚都被绑起来，所以他不可能会游泳，也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会脱逃，他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他哈、哦。所以当这个杀人的凶手在河中溺毙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受害者的亲属可以选择。让他溺毙或者是拯救他，这个家属可以选择哈。如果你选择了溺毙这个凶手，似乎你可以从内心里面找回正义哈，因为你们家你的亲属被杀死，你可以找回你的公平，因为这个他做了一件不义的事情。但是你的心里面会承受一件事，就是你的余生当中都会被这件事情捆绑，因为你会在哀伤中度过，因为这个人要因为被处死而哀伤。或许你会很快乐，但是你会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但是还有一件，他说你也可以这样选择，他说这个世上本来就是存在着一种不公平的事实哈，所以拯救这个凶手呢，好像有些时候也可以让什么心中里面的这种怨恨啊解除。所以你要怎么去选择真的很难哈。因为如果凶手不死，你心中就觉得很难过。但是凶手死的好像似乎什么又可以很公平找到正义哈。但是这又有一个他们内心里面的困难，这个马托博的这个族群里面的人，他们又有一种想法。他说啊，唯有饶恕好像才能终止这个悲痛齁。他们也相信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呢一直怎么样，一直好像在挣扎。好像让处死这个凶手好像是应该的。但他们又觉得饶恕才是终止这个悲痛的事件齁。才不会让报复一直下去这样。他们有很大的这种挣扎齁。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在面对我们的内心的世界里面，在面对很多对你伤害的人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苦读自己，怨恨这个人，不断的怨恨，然后自己内心里面被苦读。还是你学会忘记，就让它过去，让上帝自己来呈现这一切。你可以选择你怎么做。有些人说痛苦是一辈子，所以我非得把它刻在石头上面，永远记得这件事情。有人的想法却不一样，他就把它写在沙子上面。一阵子之后，风吹雨打之后，它就不见了。也有人学会把它写在这个水面上面。我刚才看到这个，为什么要把它写在水面上？后来我才知道，一共叫做准鬼醉不魂啊，很快就忘了。不要把这些困境放在你的内心里面痛苦一辈子，下鬼忘了就好。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你生命的管家。上帝给你智慧，上帝给你这个自由，上帝让你有认识他的恩典，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生命？你可以当一个好的管家，当一个有智慧的管家，怎么去面对你人生当中与神同工的一个好的管家。箴言第三章里面他说，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能跟这个比较。他说，在你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上帝的道是安乐的，他的路是安全，是平安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生命，你有让你有智慧去做选择，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在教会里面，或许我们多多少少也会有不愉快的地方，你是把它刻在石头上面，还是写在沙子上面，还是下里居民店准鬼聚不混哈？因为这将来的这一切，上帝都要显明出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判断的乃是主哈。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实情，显明人的心的意念。希望我们每一个上帝的管家，有智慧上帝的管家，让神来的时候显明这一切，每个人都得到上帝的称赞，让上帝所喜悦。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做让我自由。他说，赐给我自由的灵，求你来，来到我面前，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当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希望你的生命，虽然会你在生活当中曾经遇过一些不愉快，会遇到有一些困境，别人对你的攻击，对你的批评，我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在神里面让你的生命得到自由。有人常常会问我，认识我的人都会问我一句话，他说，牧师长，你好像都没有什么忧愁。我说，不要想那么多，想得越多就越难做事，让上帝的自由灵在你生命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赶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生活，转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
闭上你的眼睛，来向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这过去的一切都过去，让这过去一切的伤害都过去，让过去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过去。 让神给你一个新自由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在神里面成为他的喜悦，让我们在服事上更得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成为你生命的阻拦，更不要成为你当上帝的管家有损上帝国的需要。因为有一天神都要来交啊清这些事情，都要来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为什么让这些阻拦来阻拦我们对他的服事？为什么让这些事情阻拦我们生命的成长？主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用我们的圣灵来活出你喜悦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因为你赏赐给我们的是自由。让我们的生命是活泼的，因为你赏赐我们活泼的灵，赏赐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欢悦的，是主你所喜悦的，在你的圣殿里面，在你的国度里面，在你赏赐的生命里面活出主你的样式，让众人看见，因此让神的国度来得到更大的利益。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成为一个自由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动工，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行，在我们不足的地方求你加添。主啊，恳求你，恳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唱颂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光照耀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上的祝福。愿上帝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为这些啊丧失亲人与在病痛当中的高牧师的家属同在，愿你的灵亲自安慰跟祝福他们的家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今后打。